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经常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好，来到神面前觉得很羞愧，又或者为什么自己又软弱，又跌倒，又失败了这种经验呢？甚至于我们不需要魔鬼来控告我们，我们会自我控告，告诉自己我不够好，所以呢，上帝不可能真的爱我。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实在要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确实，这样白白的恩典，这样牺牲毫无条件的爱，是很难想象的。尤其我们在人世间呢，很难体会这种爱。我们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我们的爱呢，常常也希望有回馈的。并非说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回应他的爱，而是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先爱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因此他知道我们会跌倒，他知道我们会继续犯错，但是他的恩典永远比这些更多。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刘文信主30多年来呢，我觉得经常会落入律法主义当中，我常常鞭策自己，觉得自己要做得更多，自己要更好，自己要服侍得更殷勤，要把节目呢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我发现呢，这样的一个鞭策并没有办法使我在主里面得安息和喜乐，甚至于我总觉得我的上帝是严厉的，他可能总是在给我打分数，总是在告诉我不够好，你要继续努力。但是越来越认识神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不需要努力，但是我们这样的努力是在主里面回应主的爱，是轻省的，是可以喜乐的，是不需要被魔鬼控告或是自我控告的。那些都不是从圣灵而来的。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是温柔的，纵使责备我们，也会使我们很快的回转归向神，而不是使我们远离神呢。我经常经历到靠着自己不能，但是靠着主凡事都能。人生虽然还是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和挑战，但这都是在成圣，在这一条人生路上必经的过程。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在夜间歌唱，我们是否可以在苦难当中仍然存着喜乐感恩的心，这并不容易，但是这却是神可以真的赐给我们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已经定了，那就是我们有永恒的家乡，我们有神同在，我们有一天呢，一定会与主面对面，享受那永恒的福乐。知道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是一个 happy ending， 在世是短暂的，这过程熬炼我们，但是也塑造我们，让我们珍惜在世度日的时光，能够更认识神的爱，更体会神的爱，我们才有能力去回应神，爱神，爱人，爱自己。 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简单却有力，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八章3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3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路加福音第八章39节，其中说道，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简单却有力。一般信徒所流露出在主里面的喜乐和对主恩典的见证，往往对未信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日常生活的见证，甚至比一篇头头是道的讲章更强而有力。19世纪英国名牧师马克拉瑞在某一个主日见到一个著名的怀疑论者出现在会众当中，心里感到十分欣慰。散会后，他告诉那个人，他计划从下周起一连4个主日探讨基督教基要真理。怀疑论者果然每个主日都来，很认真地聆听。到第4个主日，那人宣布决志归主。牧师问他，是哪一篇讲道打动他的心？那人说，牧师，你的讲道对我确实有极大的帮助，然而叫我决志归主的并不是这一连串的资讯。不久前某一个主日，我离开教堂时看到一位年纪老迈的女士，脸上堆满了喜乐的光芒，她正走在冰雪的地上，显得十分吃力。我便过去搀扶她，当我陪她一道走时，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不清楚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吗？在世上耶稣对我重于一切，我希望你也能爱他。这几句话深深地打动我的心，一回到家我就跪下来接纳主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决心做他的门徒并加入他的教会。我们多数人没有机会去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不过我们的日常生活见证确实能够影响四周的人。一个小小的见证很可能带着极大的能力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我的口能赞美颂赞你的伟大，我的心能平静安稳在你的爱中，我的生命能见证出你的荣美和恩典。恳求圣灵在我心中帮助我，天天能够活出神的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盛小梅的《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 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相信书香家人已经发现了这本书其实并不容易懂哦。但是呢，刘文每一章当中呢，当我被一句话深深的感动的时候，我就觉得都值得了。好，路易斯他的著作呢，除了《纳尼亚小说》之外呢，其他有一些书感觉比较深奥，但他仍然是可以流传这么多年成为经典之作。这本书是路易斯在世的最后一本著作，谈祷告，尤其呢是在他的爱妻乔伊离世之后，他的祷告未蒙应允， 但是他的信心经过试验仍然屹立不摇，写下这一本祷告的奥秘。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书的第十二章，神秘经验。你我有同样的经验，我从未找到一本关于祷告的书是对我们这一类人大有帮助的。由祷告所构成的小书很多，对喜欢麦考利做法的人来说，他们可以从那些书得到不少帮助，但你我都不知如何借用他们，因为我们都不是不善言辞的人。市面上也有不少论祷告的书，但他们几乎都有太浓的修道院气味，甚至连效法基督有时也对不到我的胃口。那些作者假定你应该在单人密室修行，但却常被引诱，喜欢留在厨房闲聊。我们的诱惑则是留在书房工作，忘记我们应该有时要到厨房去闲聊。或许如果书房跟修道院密室一样寒冷，问题就会不同了。你和我都是住在山脚的人，在我喜爱践行的那些日子里，我喜欢山丘，甚至远胜山峦，但我从不是个登山者，我没有那不畏高的本事，所以现在我也从不尝试爬神秘主义的险峻山崖。另一方面，显然有一种层次的祷告经验是低于我们所实行的。我并不是说那样祷告的人属灵生命低于我们，不，他们可能远胜我们，但他们的祷告仍处在一种极度未开发的形态。我才刚从我牧师口中得知，他发现大多数的会友，他们的祷告就是附送小时候母亲所教的那些公式化的祷词。怎么可能如此呢？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可爱的人，不可能从没感谢认罪或特殊的需要。是不是在他们的信仰和真实生活之间有一堵不透水的隔墙，而他们称之为信仰的部分事实上却是无信仰的呢？不论我们如何需要一本论及祷告的书，我是不会尝试的。两个住在山脚的人分享私下的笔记心得已经够了，但在写一本书里，给人的印象无可避免是企图教导，而非纯粹讨论。由我去教导世人有关祷告的道理，这实在有点厚颜无耻了。有关更高境界的祷告，那些消失在我视线之外，神秘主义者所在的峭壁，那些冰川极地，我只有两点想法。第一，我不认为每位信徒都蒙召去做这攀登，若是主早就明白告诉我们了。第二，有一个逐渐流行又极具说服力的看法这样说，神秘主义者从许多不同的宗教基点出发去寻求神秘经验，最后都发现同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与任何一个宗教的正统教义，像基督教、印度教、佛教、新柏拉图主义等等，都少有关系。那些神秘主义者的共识证明了他们的确都曾和客观的真实的物体有接触，所以这才是唯一的真宗教。那些我们所谓的宗教，若非只是骗人的幻觉，就最多是通往那超越一切之真实物体的门廊而已。既然果肉已尝，谁还不把外皮丢弃呢？对上述论点的前提，我有很大的疑问。普罗提诺、圣女尤利安或圣十架约翰真的找到了同样的东西吗？就算承认有共同点好了，所有神秘经验的共同点就是普通时空意识与推理性思维暂时被粉碎，而这一个消极经验的价值全取决于其后的积极经验究竟是什么。消极经验是为其腾出空间，但是我们岂不该预期那被粉碎的消极经验感觉起来都是一样的？如果酒杯有知觉，他们被倒空的经验，我想应该是相同的。即使后来有一些继续是空的，有一些被斟满了酒， 有几个被打破了。坐船离开陆地的人都会感受到同一个经验，陆地渐渐没入水平线下，飞翔的海鸥落在后面，带着盐味的海风扑面。不管坐船的是旅客、商人、水手、海盗、宣教士，经历都是一样，但这共同的经验并不能说明这旅程的效益合法与否，或最终的结局如何。或许会遭巨浪吞噬，或许踏足蓬莱仙岛。我不把神秘经验全当作幻觉，我认为它显示有一条路，在人死之前，从我们所说的这世界、这舞台出去，离开这里，但进入哪里呢？这就像你问一个英国绅士，请问海洋通往何方？他会回答，除英国外，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包括海龙王的皇宫。神秘旅程的合法、安全和效益，不在于它是神秘的离岸启航，而在于航海者的动机、技巧和持久性，也在乎神的恩典。真正的宗教赋予其神秘经验价值，神秘经验却不能使孕育它的宗教成为有效。若果有人能显示由邪魔或药物引发的神秘经验与基督教里伟大寻找神秘经验的圣者的神秘经验没有什么差别，我也绝对不会感到不安。启航都是一样的，登陆何处才赋予了这航程最后的价值。圣徒正是因为他是圣徒，就证明了他的神秘经验令他走在正路上。但是时常操练神秘经验这个事实，从来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圣洁。你或许觉得奇怪，我那强烈要窥探布幕后情景的欲望，何以没有引我走在神秘主义的路上？但那样的心态，岂非所有动机中最糟的一种吗？圣徒可能一刻间一瞥死亡后之永恒玫瑰，但那只是个副产品，不是追求的目的。他单单以谦卑的态度和无私的爱登上生命之船。按保罗的话，有一种欲望全无肉体的成分，却仍然可以是属肉体的，不属圣灵的。也就是说，对属灵事物的渴求可以是出于自我的欲求、冲动、顽固、贪婪。它如同其他肉体的欲望，当它被钉死在十架后，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福祉的一部分。现在转换方向，谈谈你信中提到的另一点。我的确也发觉，我们为人代求的祷告比为自己祷告似乎要来得顺畅。如果能按你所说，这证明我们是为爱他人而被造的，那就真好。但恐怕我发现，在我里面有两个没有那么好的原因，使得我为别人代求很顺畅。第一，我发现我常常为人代祷的时候，其实是我应该为他做事、帮忙他的时候。为一个讨厌鬼祷告，比去探访他要容易得多。第二点与第一点类似，如果说我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胜过困扰你的罪与试探，那一切的差事就是神和你去打拼咯。但如果我是为了困扰自己的试探和罪祷告，那我就有事要做了。我想有时候我们极不愿意承认某种行为是罪，正因为我们怕这种麻烦。代祷的名单越来越长，是上了年纪的人的担子之一。我对于把一些名字从我的代祷单上划掉是有一个过滤，滤是忧虑的滤哦。我说过滤的确就是过分顾虑，尽管我不认为当我为某人代祷之后就有责任一生为他代求下去，但真要此刻删掉一个人的名字时，又很难狠得下心。当名单逐渐加长时，很难不将它变成只是一长串名字。但在这里，一个奇妙的定律开始活动起来。你是否也发现，当我们专心向神， 我们会自动想起我们为之代祷的人，但是注意着人却不会自动想起神。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
也是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从《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十二章神秘经验。路易斯他说，你是否也发现，当我们专心向神，我们会自动想起我们为之代祷的人，但注意着人却不会自动想起神。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知